情。
啊，今日我哋讲基督降生在柱棚。
我们讲基督降生在柱棚。
咁咧，好快咧就进入逾越节，柱棚节啦。
很快就进入柱棚节。
咁柱棚节咧，其实真正嘅柱棚节系几时咧？
真正的柱棚节是什么时候呢？
原来咧，犹太历嘅柱棚节就啱啱喺我哋中秋节喎。
原来犹太历的柱棚节就在我们的中秋节。
咁样我哋咧下个礼拜咧就会庆祝柱棚节教会吓。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庆祝柱。
咁样我哋有一个真系好开心嘅音乐剧，叫做《奇妙苏哈》。
很开心的一个剧场叫做奇妙苏哈。
咁呢个剧咧都系好奇妙嘅。
这个剧都是很奇妙。
咁啊喺两个礼拜之内咧，乜都搞掂晒啊！
在两个星期之内都可以搞得定。
啊，差唔多可以比得上我哋以前嗰啲福尔摩剧场。
差不多可以跟我们的以前的福尔摩剧场相比。
今日我哋讲基督降生在柱棚。
今天我们说基督降生在柱棚。
咁有多人咧会问啦，啊，我哋唔系每年都庆祝十二月庆祝圣诞节嘅咩？点解讲基督喺柱棚节？降生啊！
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在柱棚节降生，而不是在圣诞节呢？
所以今日我哋咧会有啲时间去研究一下点解耶稣基督喺柱棚节降生。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时间可以研究一下，耶稣怎么会在柱棚节降生？
第一咧，原来耶稣咧唔可能喺冬天出生嘅。
第一是耶稣不可能在冬天出生。
啊，我哋咧读一段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至第十节。
我们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一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这段圣经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圣经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圣经说到在北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
啊，耶稣降生那天呢，这个天使呢，就出现在这个的牧羊人的面前。
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些天使就出生在牧羊人的旁边。
啊，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
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他们。
天使呢对他来说，不要惧怕，我要保给你大好的信息。
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
就是在大卫的城里面，你们就为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在大卫的城里为你出生了一个救主，就是基督。
所以耶稣降生的日子原来是野地里是有牧羊的人。
所以耶稣出生的日子在野地里是有牧羊人的。
如果以色列的十二个月是冬天来的。
如果是二月，以色列的冬天是在冬天。
咁咧，我哋知道咧，十二月二十二号系冬至。
我们知道十二月二十二号是冬至。
咁咧，十二月嘅香港嘅圣诞节冻唔冻啊？
香港的圣诞节十二月冻不冻呢？
而家就天气有啲问题啦，暖化啦。
现在天气有点暖化。
但系其实咧，其实原则上系冻嘅。
原则上是冷的。
因为冬天嚟嘅。
因为是在冬天。
咁咧，以色列咧比香港更加北。
因为以色列比香港还要在北。
所以以色列的冬天其实十二月的时候是甚至可能会落雪的。
所以以色列的冬天甚至会下雪。
所以其实在冬天里面没可能是有牧羊人在野地里面去牧羊。
所以在冬天里面不可能会有牧羊人在那里牧羊。
以色列牧羊的季节只是去到十一月。
以色列牧羊的季节只是到十一月。
所以耶稣降生日子可以在春天，可以在夏天，可以在秋天，但绝对不可以在冬天。
所以耶稣降生的日子可以在春天、夏天、秋天，绝对不可以在冬天。
那为什么呢？12月25号会变成圣诞节的呢？
为什么12月25号会变成圣诞节呢？
那我们需要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新约的时代，其实以色列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在新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的。
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就广传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耶稣复活了以后，门徒就广传福音，传遍罗马帝国。
后来在主后64年，有一个皇帝叫尼禄王开始迫害基督徒。
在后来有一个皇帝叫做尼禄王，他逼迫基督徒。
咁咧所以咧喺呢個嗰個時代咧，其實無論呢個使徒保罗啦，或者好多嘅门徒啦，都系被杀嘅。
所以在那个时候，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门徒，都是被杀的。
咁咧，自从尼禄王之后咧，其实不住咧都有皇帝咧迫害基督徒。
自从尼禄王之后，不断的还有其他的逼害基督徒。
咁我哋历史里边叫做咧，罗马有十次嘅大逼迫。
我们在历史里面，罗马里面有十次的大逼迫。
有成200多年系迫害基督徒。
有200多年逼害基督徒。
咁啊，基督徒咧会被火烧啦，被钉十字架啦。
基督徒会被火烧，被钉十字架，
被人剥皮啦，
被人剥皮，
被人用锯锯死啦，
被人用锯锯死，
被人抌落呢个狮子坑嗰度啦，
被人扔进那个狮子坑里，
好残忍咁对待啲基督徒，
很残忍的对待基督徒。
咁但系咧，发现咧，虽然咧用尽方法系迫害基督徒，但系基督徒嘅人数系越嚟越多。
虽然用尽方法是逼害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数量越来越多。
点解咧？原来咧喺殉道嘅过程当中，其实佢。好多人都见到神迹发生，
因为在殉道的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发生。
有些人咧殉道嘅甚至好似唔痛咁样。
很多人殉道的时候可能没有疼痛。
有些人咧佢见到咧真系当佢殉道嘅时候咧，佢系大有喜乐嘅。
有的人他真的有殉道的时候大有喜乐。
佢哋唔怕死嘅。
他们不怕死。
好似真系神嘅灵啊与佢同在咁样。
好像神的灵与他同在。
所以咧。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去被杀的时候，有更多人起来去信耶稣。
当一个基督徒被杀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起来信基督耶稣。
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咧，喺考古里边发现咧，有揾到一封嘅信，地方政府去写俾中央政府。
甚至在考古学里边发生一封信，是地方政府写给中央政府。
请求中央政府不要再杀害基督徒。
请求中央政府不要再杀害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的尸首要堆积到不能够处理。
因为基督徒的尸首已经多得无法处理。
同埋越杀基督徒起来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
越杀基督徒起来信耶稣的越来越多。
所以可见当时福音兴旺的程度，
虽然可见当时福音兴旺的程度，
神是藉着大逼迫使福音更加的发旺，
神是借着大逼迫让福音更加的兴旺。
去到公元300年的时候，
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
罗马的国运由盛变衰，
罗马的国运由盛变衰。
当时有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
当时有一个君王叫做君士坦丁大帝，
他见到基督徒对那种的忠诚，那种的坚毅，
他见到基督徒的那种坚毅和忠诚
他说如果罗马的国民有基督徒这种质素的时候，整个罗马的帝国就会复兴。
他就想如果罗马人民像基督徒一样的团结，这样的忠诚的话，他们国家一定会兴旺。
所以好，他想用因为宗教去团结整个国家的人民，
他想用宗教来团结他们整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在公元313年他接纳了基督教，
所以在公元313年他接纳了
基督教，甚至说自己信了耶稣，
甚至说自己信了耶稣
他说呢，他主张呢只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皇帝，一个神，一个宗教。
他提倡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神，一个宗教。
整个国家的人民就能够团结了。
整个国家的人民就可以团结。
但是很多人质疑君士坦丁是不是真的信耶稣。
但是有很多人怀疑君士坦丁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
因为他临死前才肯受洗礼。
因为他临死的时候才肯接受
洗礼。当一个国家去转了他的信仰的时候，当然他要定一个节日成为一个记号。
当一个国家要转变他信仰的时候，他要用一个日期来定一个记号。
他就定了12月25日成为圣诞节去纪念耶稣出生。
他就定了12月25日成为圣诞节的纪念耶稣。
其实这个节日其实原本是异教的太阳节来的。
这个节日原本是异教的太阳节的节日。
我们知道12月22日是冬至。
大家都知道12月22日是冬至。
是日光最短的日子。
是日光最短的日子。
代表了太阳的死亡。
它代表了太阳的死亡。
三日之后。我们知道12月22日之后慢慢日光就变长了。
我们就知道12月25日那个。
三日之后就是12月25日。
三天以后就是12月25日。
就是庆祝太阳的复活。
就是庆祝太阳。
太阳神的复活。
太阳神的复活。
所以原来12月25日其实。 原来庆祝太阳神复活嘅。
原来十二月二十五号是庆祝太阳神的复活。
是异教的节日来的。
是异教的节日。
当时人在这个太阳节当中会醉酒狂欢，会放荡，会淫乱。
当时的人在这个节日里面去狂欢，去放纵。
所以虽然改了这个日子成为基督教的节日。
所以改了这个日子叫做基督教的节日。
但是改变不了人的心。
其实改变不了人的心。
虽然人是继续去庆祝圣诞节。
虽然人都去庆祝圣诞节。
但是人继续去放荡，去真是 去放纵自己，
但是
去饮酒，
但是
狂欢。
人继续的放纵，去喝酒，去狂欢。
所以今天圣诞节发展到今天，人怎样庆祝圣诞节呢？
所以圣诞节发展到今天怎样庆祝呢？
同样一样都是纵情享乐。
一样的纵情享乐，
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
年轻人去开 party 啊，饮酒啊，去跳舞啊，狂欢啊。
年轻人去开 party， 去喝酒，去狂欢。
咁咧，好多嘅少女咧，亦都喺呢个圣诞节当中系失身。
很多的少女都在这个圣诞节晚上失
身。所以圣诞节咧，隐藏着一个嘅狂欢嘅灵，淫乱嘅灵。
所以圣诞节隐藏着一个狂欢的灵，淫乱的灵。
因为咧，佢嘅根源咧系同基督教冇关，其实系。个根源是撒旦的权势，
它的根源是撒旦的权势。
所以神咧冇叫我哋庆祝圣诞节，
所以神没有叫我们庆祝圣诞节。
神叫我哋系真系用主餐去用圣餐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受死，
就是用圣餐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
同埋咧，神咧吩咐我哋咧要守耶和华嘅节期，
所以神吩咐我们要守耶和华的节期。
咁我哋知道咧，耶稣唔系喺冬天，唔喺圣诞节出世，咁耶稣几时出世咧？
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在冬天，不是在圣诞节出世，那到底是什么？
耶稣就系喺住棚节出世。
耶稣是在住棚节。
所以咧，我哋第二点咧会讲以马内利在住棚。
所以第二点会说以马内利在住。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藉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神藉着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记载耶稣出生的日期。
虽然圣经没有具体的句子记载耶稣出生的日期。
但是神也都在圣经里面留下了不少的线索告诉我们，原来耶稣是在住棚节出世的。
原来神也留下不少的线索告诉我们，耶稣是在住棚节出世。
在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几个的证据。
在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证据。
第一，从施洗约翰的出生我们知道耶稣几时出生。
第一，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出生为证。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五节。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其实一直都没有孩子，是不育的。
撒加利亚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一直都没有孩子。
他们很祈求神给他一个儿子。
他很祈求神给他一个儿子。
但有一天当他去进到圣殿去供职的时候，
有一天他去圣殿进行供职的时候，
天使就向撒加利亚显现。
天使就向撒加利亚显现，
告诉他你的祷告蒙应允了。
告诉他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
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将他的名字起名叫做约翰。
你的妻子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他要起名叫约翰。
当时撒加利亚信不信呢？
当时的撒加利亚信不信呢？
他不信。
他不相信。
所以立刻成为了哑巴。
所以最后成了哑巴。
直到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他才可以讲说话。
直到约翰出世的时候，他才可以说话。
圣经在这节圣经里面记载了撒加利亚是原来是属于亚比亚班里面其中一个祭司。
在圣经里面记载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里面的一个祭司，
去进到圣殿当中去供职烧香。
他进到圣殿里面供职烧香。
当时这个圣殿的供职是怎样去编班的呢？
当时圣殿的供职是怎样编班的呢？
原来在历代至上24章有很详细的记载。
在历代至上24章有很详细的记载。
我们看24章第7和第10节。
我们看24章7到10节。
祭签的时候，第一祭出来的是耶和雅纳，第二是耶大雅，第七是雅歌斯， 第八是亞比亞。
在聖經裏面講到，原來亞比亞是屬於第八班的祭司。
原来在圣经里面说的亚比亚是属于第八班的祭司。
咁昔日咧喺圣殿祭圣殿进到圣殿供职嘅祭司系总共分为二十四班。
进入圣殿供职的祭司一共分为二十四班。
咁佢哋咧一年里边咧轮流咧去进入圣殿当中去供职。
他一年里面轮流进入圣殿里面供职。
咁所以每班咧只系去入去圣殿一年里边嘅供职半个月嘅啫。
每班进入圣殿里面供职只有半个月，
所以来说呢，这个第一班呢就是第一个月呢就是第一二班去供职，
所以第一个月就是一二班供职，
第二个月就是三四班，
第二个月是三四班，
第三个月第四个月就是第三个月就是五六班，
第三个月是五六班，
第四个月是第七同埋第八班，
第四个月是七和八班。
所以撒加利亚呢是第八班的祭司的时候，所以他入圣殿公职的时间应该 是四月的下半旬的时间。
撒加利亚是属于第八班的时候，他应该是公职的时候是四月的下半旬。
那天使告诉撒加利亚听他的妻子会怀孕，那他几时怀孕呢？
天使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会怀孕，他什么时候怀孕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我们看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
圣经说当他供职完之后，他就回家了。
圣经里面说他供完职以后就回家了。
跟着回到家的时候，他进入五月的时候，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了孕。
然后到五月的时候，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怀了孕。
所以伊丽莎白咧系喺五月初去怀孕嘅。
所以伊丽莎白是在五月初怀孕的。
咁耶稣嘅母亲玛利亚又几时怀孕呢？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什么时候怀孕呢？
圣经亦都有咁嘅记载。
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
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四节，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到一个童女那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圣经讲到玛利亚是后伊丽莎白五个月怀孕的。
圣经里面说的玛利亚是后过伊丽莎白五个月
怀孕。伊丽莎白怀孕了之后隐藏了五个月，到第六个月玛利亚就怀孕了。
伊丽莎白怀孕了五个月之后隐藏了，然后到了第六个月玛利亚怀孕。
所以呢如这个的玛利亚几时怀孕呢？
所以玛利亚什么时候怀孕呢？
如果伊丽莎白五月初怀孕，玛利亚再加个五个月就是十月初怀孕。
如果伊丽莎白是在五月怀孕，那么玛利亚应该就在十月怀孕。
怀孕期一般是四十周。
怀孕的日期应该是四十周。
四十周呢就是二百八十日。
四十周就是二百八十天。
咁犹太历嘅每个月系三十日嘅。
犹太历每个月是三十天。
咁咧二百八十日咧，亦都即系九个月零十日。
二百八十天就是九个月零十天。
所以咧，当我哋去计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咧，玛利亚几时耶稣几时出生咧？
我们这样计算的时候，就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出生。
就系刚好咧七月中就系。祝棚节的时候出生，
就是刚刚好七月中祝棚节的时候出生。
所以基督降生在祝棚，
所以说基督降生在祝棚，
是圣经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
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
或者我们再来看另一个证据。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证据。
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几时出生。
圣经没有说到耶稣什么时候出
生，但清楚记载耶稣几时离世。
但是很清楚的记载耶稣什么时候离世。
耶稣呢其实呢就是呢在逾越节正月十四号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
耶稣就是在逾越节正月十四号被钉十字架。
我们知道耶稣是在世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当我们从耶稣离世推前三十三年半就是出生的日子了。
我们将耶稣离世的日子推前三十三年半就知道耶稣出生的日子。
每年都是循环的嘛，是不是？
每年都是这样循环的。
所以我只需要 从这个逾越节推迟半年来看看什么日子，我就知道耶稣几时出世。
所以我们从这个逾越节推迟半年就知道大概耶稣出生的日子。
从正月十四推迟半年是什么日子呢？
从正月十四推迟半年是什么日子呢？
就正好是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
就是刚刚好是七月十五日祝棚节。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也都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耶稣在祝棚节就出生。
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在祝棚节出生。
第三，耶稣出生在草棚里面，更加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
耶稣出生在草棚里面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至第七节。
路加福音二章五到七节。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所以耶稣不是出生在家，
所以耶稣不是出生在家里，
不是出生在客店，
不是出生在客店，
是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是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出生在畜生住的草棚的当中，
是出生在草棚里。
在圣经里帮里边讲到，当他生了头胎儿子，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边。
圣经里面记载，当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用布包好放在马槽里。
马槽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马槽，一个就是马厩。
马槽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马槽，就另外一个是马厩。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真系生喺房屋，唔系生喺呢个客店嘅当中。
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生在房屋里，也不是生在客店里。
咁咧，点解耶稣要生喺一个草棚嘅当中呢？
为什么耶稣要生在草棚里呢？
咁当然啦，即系呢个系要表明咧，耶稣基督系降生咧成为贫穷。
当然要记录耶稣基督降生成为贫穷。
咁其实咧，约瑟都算系贫穷啦，因为佢系一个木匠。
其实约瑟也是贫穷的，他是木匠的儿子。
但是为什么耶稣要生在草棚呢？
为什么耶稣会生在草棚里呢？
因为他降生的日子刚刚就是祝棚节。
因为他降生的日子刚刚是祝棚节。
因为神要吩咐以色列人呢，在祝棚节当中呢，是要祝棚七日的。
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祝棚节里面要祝棚七天。
所以呢，神呢去搞动天下。
所以神搞动天下，
搞动咧，当时嘅执政者咧，唔知点解咧，要叫啲嘅人民咧，要报名上册，
要搅动那些君王那些人要报名上册，
要翻乡下咧吓，即系去做人口登记，
要回乡下记录人口登记。
玛利亚带住个肚啊，都仍然翻到去百里行嘅当中。
玛利亚带着肚子都要回到百里行那里。
仲咁啱咧，神咧就要安排佢喺马呢个嘅草棚当中嘅出生。
神就刚刚安排好在马槽里出生。
因为佢一出世嘅时候就系祝棚节。
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祝棚节。
所以耶稣一出世喺第一个钟头、第一分、第一秒嘅时候就守祝棚节噶啦。
因为耶稣一出世，一分秒，每一分秒都在守祝棚节。
我哋系咪应该要守祝棚节咧？
那我们是不是要守祝棚节呢？
所以我哋咧第三咧，我哋需要咧去学习咧欢乐去谨守啊呢个祝棚节。
所以第三，我们要欢乐谨守祝棚节。
嗱，我哋咧去睇呢个嘅《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所以我们看《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嗱，喺度咧，神咧话叫我哋咧去要去谨守三个嘅节期。
这里神告诉我们，让我们谨守三个节期。
呢度提到有呢个除酵节、七七节同埋祝棚节。
这里提到有除酵节、七七节、
咁呢啲系啲咩节期咧？
这是什么节期呢？
咁原来全部咧都系同耶稣基督有关嘅。
这原来都是和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我哋睇睇下幅嘅下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
原来咧呢个喺耶稣喺呢个嘅神所定嘅啲节期嘅当中。
在神所定的这些节期当
中，有些节期是连在一起的，
有些节期是连在一起的。
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是相连的，
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是
相连的，吹过节、赎罪节和祝棚节也是相连的，
所以祝棚节也是相连的。
第一个以色列人要住要过嘅就系逾越节。
第一个以色列人要过的就是逾越节。
啊，逾越节咧就系纪念咧，昔日咧神点去藉着摩西去真系藉着羔羊嘅宝血啊，就系佢哋将呢个羔呢个羔羊嘅血咧去涂喺门腔门楣上边，以致咧啊呢一个嘅啊灭命嘅使者去。巡行埃及地的时候去越过他们不击杀他们的长子，
就是说神吩咐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前一晚要将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框门栏上，然后人见到的时候就可以越过那个门框。
啊，这个逾越节其实就预表了耶稣都是，就是神的羔羊，
这里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
啊，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
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
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己。
耶稣基督为他们流血舍己。
去赦免我们的罪。
是赦免他们的罪。
在逾越节呢，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
在逾越节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
啊，跟着呢就是赎罪。跟着就是这个除教节。
然后就是除孝节。
除教节其实就是当耶稣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就要除去我们的罪。
除孝节就是当耶稣为我们赎罪的时候就除去我们的罪。
除教节之后就是十七号，就是初熟节。
除孝节之后十七日就是除孝节。
初熟节以色列人是献初熟的禾捆给神。
初熟节就是献初熟的禾捆给神。
而这个正月十七号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
正月十七号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咁咧，过从初十节五十日之后咧，就到七七节。
到初十到了五十天以后，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咧，圣灵降临喺当中，教会就诞生。
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教会就诞生。
跟住咧就到呢个七月嘅节期就系祝棚节。
然后就到了七月的节气，就是祝棚节。
原来神咧系叫我哋咧要守神嘅节期。
原来神叫我们守神的节期。
咁有啲人咧话啦，哎呀，即系啲节期咧，其实系犹太人嘅风俗嚟啊。今日我哋作为新约基督徒系，好似应该唔使理会嘅。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些是犹太人的风俗，我们新约里边的基督徒可能不用理会的吧。
但系咧，耶稣点样讲咧？佢话咧，莫想我要嚟系，莫想我嚟系要废掉律法同先知。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耶稣告诉我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原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
原来耶稣基督是要来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耶稣很特别的，原来今天我们作为新约基督徒，我们不是再守旧约，我们守这个旧约的律例典章，不是凭着一些疑问一些字句，乃是凭着经义。
我们守旧约的那些律例典章是要凭着经义。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
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
所以呢，更加新约基督徒更加需要守神的一些节期。
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更加要守神的节期。
那在住棚节里面呢，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在住棚节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我们去感恩丰盛神供应。
第一，我们可以感恩丰盛神供应。
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三十四和三十九节。
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九节。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第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
在圣经里面讲到，你收藏地的出产。
圣经里面说到你们要收藏地的出产。
原来呢，住棚节是庆祝丰收的日子。
原来住棚节是庆祝丰收的日子。
其实以色列有两次的收成。
其实以色列人有两次的收成。
五旬节是庆祝这个春收，而这个住棚节是庆祝丰收的丰盛的秋收。
五旬节是记录春收，这个住棚节是记秋收。
咁咧喺呢一个嘅日子当中咧，以色列人咧系欢喜快乐，因为神咧系供应佢哋有丰足啊。
在这个住棚节里，人要欢喜快乐，要庆祝这个丰收。
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住棚节当中咧，佢哋欢喜快乐咁样去将佢哋嘅供物啦，将佢哋地里边嘅出产啦，去 献个俾神，去喺神面前欢喜快乐。
所以在祝棚节里面，我们将一切的出产呢，我们要奉献给神。
所以在祝棚节当中，我们都有浸礼。
所以在祝棚节里面，我们也有敬礼。
咁咧，浸礼就系我哋愿意将这个嘅得救果子献个俾神。
这个敬礼就是要将得救的果子献给神。
咁第二咧，喺祝棚节我哋系纪念。神在旷野，在旷野当中与我们同住。
另外一个原因是纪念神在旷野里面与我们同住。
我们去看利未记第23章第42节到第43节。
我们看利未记23章42、43节。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神叫他们支搭帐篷。
当他们出旷野的时候，神在当中让他们支搭帐篷。
不单止以色列人支搭帐篷，神亦都去支搭帐篷去同佢哋同住。
唔单单是以色列人支搭帐篷，神也支搭帐篷和他们同住。
神咧就系叫佢哋纪念呢日子。
神就让他们纪念这些日子。
喺整个过程当中咧，佢哋40年咧，佢哋嘅身上嘅衣服没有穿破，鞋亦都没有穿坏。
整个的40年里面，神没有让他们的衣服穿破，鞋也没有烂。
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当没有水的时候，磐石可以出水。
当没有水的时候，磐石可以出水。
当没有食的时候，天降玛纳。
当没有食物的时候，天降玛纳。
神的云柱火柱时常与他们同在，去保护他们。
神的云柱火柱和他们同在，保护他们。
神的渴望去同他们同住。
神渴慕和他们同住。
以色列在这个住棚节当中，就要住在棚当中七日去纪念。昔日神怎样去同他同住？
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棚里 住七天，纪念神怎样与他们同住。
咁嚟到新约嘅时候咧，住棚节亦都对我哋有啲咩意义咧？
到了新约的时候，住棚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咁咧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好清楚咁同我讲。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很清楚，里边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圣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圣经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圣经用这个住字是很特别。
圣经用这个住字很特别。
住这个字原文是支搭帐篷的意思。
这个住的原文的意思是支搭帐篷的意思。
在这里神好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好像昔日摩西那样，就是他去支搭帐篷，神住在帐篷的当中，
就好像说昔日的摩西怎样支搭帐篷，神与他们同住。
这个耶稣的身体就好像神的帐篷一样，
耶稣的身体就好像神的帐篷一样。
所以耶稣基督也都曾经用自己的身体比喻神的殿。
昔日耶稣也曾经比喻自己的身体是神的殿。
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
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
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
神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荣光。
神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呢，原来呢，在道成肉身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伟大的神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肉，在一个肉身当中显现在我们当中。
伟大的神成为一个肉身显现在我们当中。
所以圣经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所以圣经里面说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所以住棚节也都是真的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
所以住棚节也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更加为我们承受了救赎。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更加为我们显现，
藉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得以去涂抹。
借着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得涂抹。
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人可以去，神就可以去永远咁样同人同住。
神就可以永远与人同住。
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神终极的心意就能够可以得到成全。
所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神终极的心意就可以得以成全。
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 一章第三节咁样讲。
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这样说。
我听见大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
我看见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
看啊，神嘅帐幕在人间。
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祝棚节原来咧系要庆祝神人同住去到永恒啊！
祝棚节就是纪念神人同住到永恒。
所以咧，祝棚节咧系一个节期嘅高峰。
所以祝棚节是一个节气的高峰，
系一个最喜乐嘅一个节期，
是一个最喜乐的节，
系一个最大嘅节期，
是一个最大的节期。
因为神最终极嘅心意能够得到满足，
因为神最终极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
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永远与人同住。
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永远与人同住。
所以当我们知道祝棚节意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大欢乐地去庆祝祝棚。
所以我们知道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大大的欢乐庆祝。
耶稣一出世第一分第一秒已经去守祝棚节，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欢乐地去守祝棚节。
耶稣一出生第一分一秒就开始纪念这个祝棚节，所以我们更加要守。
那么我们怎么去欢乐去庆祝祝棚节呢？第一，我们需要搭建草棚。
第一，我们需要搭建草棚。
我们去看利未记第23章第42至43节。
我们看利未记23章42、43节。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祝棚节里面，以色列人都会在屋顶或者户外用树枝、树叶搭建草棚住在当中。
在祝棚节里，以色列人会在屋顶、户外用树枝搭建草棚。
在当中去吃饭、睡觉，回忆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住在棚里面，神同他们同在。
在棚里边吃饭、睡觉了，去回忆昔日以色列民在旷野住在棚里，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在祝棚节当中，我们教会都有很特别的布置。
所以在祝棚节当中，我们教会也有很特别的布置。
那下个礼拜你就会见到的了。
下个星期就会看到。
我们在屋顶当中会有一些草棚。
我们在屋顶当中会有一些草棚。
我们会在草棚之下。
我们会在草棚之下。
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就好似以色列人喺今日点样去庆祝祝棚节？
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怎样庆祝祝棚节？
佢哋喺呢个草棚之下。
他们在草棚之下。
我哋呢度纪念嘅是耶稣基督系降生喺呢个草棚嘅当中。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是降生在草棚当中。
耶稣基督为我哋成为咗贫穷，以致今日我哋能够成为富足。
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致于今天我们成为富足。
我哋庆祝以马内利嘅恩典喺我当中。
我们庆祝以马利利。内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当有这些草棚的时候，就特别有恩高和感觉。
当有草棚的时候，就特别有恩高，有感觉。
神是同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好，第二，我们除了搭建草棚之外，我们挥舞树枝。
第二，我们会挥舞树枝。
我们看二十三章第四十节。
我们看二十三章四十节。
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
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拿着棕树枝环绕会堂去挥舞。
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拿着棕树枝环绕舞台，
去歌颂、去舞蹈、去感恩、去赞美，
去歌颂、去感恩、去赞美。
一方面庆祝丰收，
一方面庆祝丰收，
也都庆祝神的同在，
也就庆祝神的同在。
我们知道基督降生在祝棚节，
我们知道基督降生在祝棚节。
当耶稣基督去骑着驴驹子去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众人都将衣服去铺在地上，
众人都把衣服铺在地上，
拿着棕树枝这样去喊叫，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拿着棕树枝去在那里呐喊，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名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耶稣大君王降生日子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
所以耶稣大君王降生的日子要欢喜快乐。
所以祝棚节也都是我们欢迎大君王降临的日子。
所以祝棚节也是欢迎我们大君王住的日子。
第三，我们需要去欢乐献祭。
第三是欢乐献祭。
原来祝棚节是献祭最多的日子。
这个祝棚节是献祭最多的日子。
我们呢，看利未记和这个申命记两节圣经。
我们看利未记和申命记两节圣经。
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咁圣经咧喺江东咧话俾我听，喺呢一个嘅祝棚节当中咧，我哋要献祭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祝棚节当中，我们要献祭，
要将火祭、燔祭、奠祭祭物去献个俾神。
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献给神。
各归各日献个俾耶和华。
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
这些祭呢，其实呢在常献的祭之外的。
这些祭是常献的祭。
更加呢，圣经呢也都吩咐呢，当我们每逢节期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吩咐每逢节期的时候，
我们不可空手去朝见神。
我们不可以空手朝见神。
所以呢，祝棚节是一个最大的日子。
所以祝棚节是一个最大
的日子。最欢乐的日子。
最欢乐的日子。
最感恩的日子。
最感恩的日子。
亦都是以色列人最献最多祭的。
也是以色列人献最多祭的日子。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去庆祝祝棚节了。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庆祝祝棚节。
那么我们都需要去预备。
我们要预备。
我们究竟有什么感恩的礼物可以献给神呢？
我们有什么感恩的礼物献给神呢？
可能过往神给我们整年很多的丰富。
可能神在过去的一年给了我们很多丰富。
我们可以以金钱去奉献给神。
我们可以以金钱献给神。
我们都可以向神献上礼物。
我们也可以向神献上礼物。
以往我们有栽种，种了一些植物。
以前我们有栽种，种了一些的植物。
当我有收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献给神。
当我们有收成的时候，都可以献给神。
我们都献上，可以献上我们的才干恩赐给神所用。
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才干恩赐给神所用。
这个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献祭的日子。
这个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献祭的日子。
好，第四呢，最后呢，在祝棚节当中他们会奠水祝福。
最后第四节那里会，祝棚节里面会奠水祝福。
那么祝棚节祭司会带领民众去西罗亚池去拿水。
在祝棚节里面，祭司会带民众去西罗亚池拿水，
然后回到圣殿当中，将水去倒在祭坛之上，
然后回到圣殿里面，把水倒在祭坛上。
代表呢，他们祈求盼望恩雨是会再降临。
他们就是代表他们祈求盼望恩雨会降临。
祈求呢秋雨要降临在当中。
期盼这个秋雨降在他们当中。
以色列人的耕种很需要依靠天上的雨水降下来。
因为以色列的耕种很依靠天上降水下来。
人不能够控制的。
人是不能控制的。
是需要靠神的恩典。
所以要靠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祝棚节当中，我们都会领受洒水祝福。
所以在祝棚节里面，我们也会领受洒水祝福。
因为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神。
因为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
我们需要受神的保护。我们生活的供应是全赖神的供应。
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全赖神的供应。
我们求神去将恩雨去赐给我们，以致我们得到供应和祝福。
我们求神把这个恩雨赐给我们，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供应和祝福。
下个礼拜就是庆祝祝棚节了。
下个星期就是庆祝祝棚节，
也都是庆祝耶稣降生的日子，
也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那我们可以怎样预备呢？
那我们可以怎样预备呢？
第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敬畏十日的当中。
一方面，现在我们是在敬畏十日的当中。
我们可以静思己过。
我们静思己过。
去求主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神的羔羊的宝血呢，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神羔羊的宝血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努力的邀请亲友来奇妙苏哈这个音乐剧的当中。
第二方面，我们邀请我们的亲友来参加这里崇拜，看这个奇妙苏哈。
将得救的果子献给神。
当 将得救的果子献给神。
第三方面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礼物。
第三方面，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礼物。
这个礼物是节期的礼物。
这个礼物是节期的礼物。
是特别的礼物。
是特别的礼物。
是要奉献给神的。
要奉献给神的。
因为神说呢，不可空手朝见我。
因为神说不可空手朝见我。
基督降生在柱棚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基督降生在柱棚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我自小呢就在读基督教幼稚园。
我自小就读基督教幼儿园，
基督教小学，
基督教小学，
甚至我中学都是天主教。
我的中学是在天主教。
耶稣基督的故事我听过很多。
耶稣基督的故事我听了很多。
以往呢，在学校当中都有祈祷。
以前在学校里面都会有祷告。
每年都会过圣诞节、复活节都会庆祝。
每年都会有圣诞节、复活节庆祝。
但我未明白耶稣基督降生同埋受死对我嘅意义。
当我不明白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对我有什么意义？
直到有一日咧，喺我中六嘅时候，我有同学咧掹咗我去一个布道会。
直到我读中六的时候，有个同学邀请我去一个布道会。
咁当时当佢讲完道之后咧，讲完佢发出呼召。
当那个讲员讲完道以后，就发出呼召。
边个愿意信耶稣咧？可以将你手去举起。
谁愿意信耶稣，就可以把手举起来。
咁当时我心都跳得好紧要，
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
卜卜卜卜
卜卜卜卜，
好想跳出嚟咁样，
好想跳出来一样。
圣灵好强嘅感动叫我要举手。
圣灵很强的感动，我要我举手。
但我用我意志嚟将我手咧揿住。
当我用我的意志不举手。
经过咗一段时间，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经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呼召完啦，
因为呼召完了。
我唔好明白点解会咁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咁但系咧，我喺直觉里边咧，我觉得我同呢位耶稣基督应该有一啲嘅关系。
但是在直觉里面，我觉得我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
当我入咗大学之后，
当我读了大学以后，
咁咧有同学带我翻教会，
有同学带我去教会，
咁有一句嘅说话咧，令我好入心。
有一句话令我很入心。
耶稣话咧，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耶稣说，若有人跟随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要舍己。
原来信耶稣同信佛同信黄大仙系唔同。
原来信耶稣和信佛、信黄大仙很不同。
原来耶稣系要求将人将佢嘅主权都交过俾耶稣。
因为耶稣是要求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我想行我自己人生嘅道路。
我想走我自己人生的路。
我唔想去另一，我唔想跟随某一啲嘅规律，一啲嘅规则。
我不想跟随一些的规律，一些的规则。
所以我多次咁样拒绝耶稣。
所以我多次拒绝耶稣。
咁直到神用好多个方法，好神迹咁样去，最后咧带我信耶稣。
结果神用了很多的方法，很神迹的带我信耶稣。
当我信咗耶稣之后咧，我先至更深明白基督嘅爱。
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爱。
原来耶稣基督系嗰位创天造地嘅神。
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
佢竟然愿意成为人，成为奴仆嚟到呢个世界上边。
他竟然成为人，成为一个奴仆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钉十字架。
为我钉十字架。
基督嘅爱激励我。
基督的爱激励我。
我喺一次嘅聚会当中将自己完全嘅奉献咗俾神。
在一次聚会当中，我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
我喺大学嘅时候咧，我系读牙医嘅。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读牙医的。
咁大学毕业嘅时候咧，我面对前路嘅抉择。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要面对前路的抉择。
我唔知我系咪应该自己去创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去创业。
但系呢样嘢对我系好困难。
但这件事对我是很困难的。
我唔系一个富家子弟。
我不是一个富家子弟。
我需要借好多钱嚟开始我嘅事业。
我需要借很多的钱来开展我的事业。
我只系啱啱毕业，我唔识人。
再加上我刚刚毕业还不认识人。
这个呢对我来讲似乎是一个天方夜谭，很困难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好像天方夜谭，很困难的事。
如果不成功的时候呢，我会背到一身债。
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会背一身的债。
但是很特别。
但是很特别。
当时圣灵在心里面不断地跟我讲一句说话。
当时圣灵不断地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他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我当时我不太明白这句意思，这句说话的意思，
当时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当我有一天去翻去主日崇拜的时候，
当我有一天去主日崇拜的时候，
讲到的主题正是开到水深之处，
讲到的主题就是开到水深之处。
讲完讲到呢，耶稣叫彼得将船开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讲到讲员说的，耶稣将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他愿意顺从，于是他就打了一网的大鱼。
他愿意顺从，所以他就打了一网的大鱼。
当时的圣灵就跟我说，
当时的圣灵跟我说，
你就是彼得，
你就是彼得。
为什么你不敢去开去水深之处？
那为什么你不肯开到水深之处呢？
因为你里面有很多忧虑，很多惧怕。
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惧怕。
当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可能会有大风浪。
当我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可能会有大风浪。
你不能够翻转头，
不能够回头。
但是圣灵跟我说，
但是圣灵跟我说，
你要相信耶稣，
你要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下网打鱼，
下网打鱼，
神迹就会发生，
神迹就会发生。
于是我凭着信心同一位的同学开始我这事业。
于是我有一信心和我的同学一起开展事业。
最初是经历困难的，
最初是经历困难的。
但是呢，跟着一个一个神迹咁发生。
但是接着一个一个的神迹发生。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我已经将所有我以前开业的债务完全的还清，并且进入丰富的当中。
在很短的时间，我已经清还了债务，而且进入丰盛当中。
有一天我问神，
有一天我问神，
为什么你将这么大的丰富赐给我呢？
你为什么将这么大的丰富赐给我呢？
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同一段的圣经向我说话，
同一段的圣经跟我说话。
神跟我讲，
神跟我说，
神不是叫彼得永远这样去打鱼，
神不是让彼得永远的去打鱼，
神叫彼得得到一网的鱼去经历神迹，
神让彼得经历一网的鱼经历神迹，
但是叫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权能，
让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权能，
以致他有信心能够去走上神的命定，
以致有信心可以走上神的命定。
神告诉我，你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神告诉我你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
你要撇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
当我领受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处理，
当我领到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呢，我将所有的东西可以奉献给神，
我们就可以说我可以将所有奉献给神。
但当人有所拥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
当人有丰富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
就好像耶稣曾经说话，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
就好像耶稣说过，骆驼穿入针的眼比进入天国更容易。
我里面很多的挣扎，
我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只好去将这件事摆在一边，
只想着把这件事放在一边。
我知道蒙神拣选是一个很大的福分，
我知道蒙神拣选是一个很大的福分，
但是面对世界荣华吸引又不舍得放弃，
但对面对世界的荣华又不舍得放弃，
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时间一日一日一日这样过，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直到一年之后，
直到一年以后，
有一天我打开圣经，
有一天我打开圣经，
神就对我说，
神就对我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同埋第十节，
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到十节，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嘅恩典，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系富足嘅，
他本来是富足的，
却为你们成为贫穷，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我在这事上把这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是与你们有益的，
是与你们有
益，因为你下手办这事并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这个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神很清楚告诉我，你起这个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你起这个心已经有一年了。
下手办成这事。
你要下手办成这事。
今日点解你能够去得着富足？
今天你为什么可以得到富足？
因为耶稣基督首先为你成为贫穷。
因为耶稣基督首先为你成为贫穷。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
身。不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
不是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
你仍然落在罪的当中，
你仍然陷在罪的当中，
你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你仍然陷在罪恶的过犯当中，
你仍然活在咒诅的当中，
你仍然活在咒诅的当中，
活在贫穷的当中，
活在贫穷的当中。
今天你能够有平安有喜乐，
今天你有平安有喜乐，
有
丰足，
有从神而来的祝福，
有从神而来的祝福，
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降生在主下，
降生在祝棚。
下个礼拜就是祝棚节，
下个礼拜就是祝棚节，
就是庆祝祝棚节，
就是庆祝祝棚节。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去奉献给神？
我们有什么可以献给神呢？
我们可以将财富献给神，
我们可以将财富献给神，
我可以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去献给神，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献给神，
我们可以将礼物去献给神，
我们也可以将礼物献给神。
但是很重要，神要将我们的心去献给神，
很重要的，神需要我们的心献给神。
这个心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的生命，
这个心就是代表我们整个人的身量。
我们一起去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